好，弟兄姊妹平安啊！我们今天继续来灵修啊，《约书亚记》，我们进入22章。仗打完了啊，地也分完了，所以以色列人在一切的平安当中，耶和华的应许啊，没有一句落空的啊。这时候约书亚就。那个两个半支派啊，流便家的马拿西半支派，他们就要回去了啊。然后约书亚就对他们说啊，这许多的日子，你们没有撇弃啊你们的弟兄，就是我们是共同征战的，你们履行了你们的诺言啊。现在呢，你们可以转回到你们的帐篷，到摩西在约旦河东岸所赐给你们的那个地啊。并且呢，约书亚不仅为他们祝福，而且对他们说，允许他们带许多的财物、许多的战利品回去，啊，因为这是你们要与你们留在约旦河东的众弟兄啊，来共同来分的。所以到第八节啊，一直到22章的第八节，应该是一个好像很 happy ending 的一个故事啊。但是这时候呢，就陡生波澜两个半支派的人从示罗起行，这时候的示罗前面已经讲过了，会幕这时候停在示罗啊，他们准备回到基列地去了啊。但是呢，他们在没有跨过约旦河到约旦没有到约旦河东岸的时候，在靠近约旦河的那里。筑了一座坛，那坛看着甚是高大。这时候，全以色列人听说他们筑了一座坛之后，就要聚集在示罗，要上去来攻打他们，要来攻打他们，并且派了这时候的祭司啊，这时候祭司仍然是以利亚撒，但是他有一个儿子啊，非常忠心的儿子啊。菲尼哈啊，菲尼哈，我们已经很熟悉了啊。让菲尼哈来带着首领，带着其他支派的首领，带着10个支派的首领啊。为什么是10个支派呢？里面也包含马拿西，另外在约旦河西的那个半个支派啊。由菲尼哈代表祭司，其他的10个首领来代表以色列现在的全会众。要过去兴师问罪啊，过去兴师问罪。他们犯的是什么罪呢？16节说啊，你们今日转去不跟从耶和华，干犯以色列的神，为自己筑一座坛，背逆了耶和华，犯的是什么罪呢？为什么以色列这时候的其他的会众，他们可以断定他们犯了罪了呢？为什么他们判断你们犯的罪，而且犯的罪是很严重的，干犯耶和华，悖逆耶和华你们的神？为什么呢？好，所以这是因为在生命记十二章的地方啊，你们回到生命记12章啊。我记得生命记12章，我们是在主日讲的啊，是在主日。生命记12章非常的重要啊，在生命记12章的时候。耶和华吩咐的非常的清楚啊，借着摩西的口啊，再次重申，就是当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的时候，他们要做的事情，不仅是要赶出那里的国民，不仅要赶出那里的国民啊，第二节，而且要将这些国民，就迦南地的国民所侍奉的朱巴利的。在那些大山、小山、青翠树下的这些祭坛都要拆毁，柱像都要打碎，木偶都要焚烧，神像都要砍下。所以这里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叫做要将其名从那地方除灭啊！如果你那个主日听到这个，这是核心经文，将其名从那个地方除灭。谁的名？朱巴利的名。那些偶像的名从这个地方除灭， 从这个地方除灭，就是要将这个地方重新夺回来，归在耶和华的名下。啊，所以这就是迦南之战的实际的目的。迦南之战的实际的目的，不是为了以色列人得更多的土地，得更多的财富，啊，有个安居乐业的地方，而是要将耶和华的名从迦南地开始，重新从这个世界的王手中又把它怎么样夺回来。因为这个地是耶和华的地啊。好，那么以色列人在这样做的时候呢，神特别的吩咐，你们不可照他们那样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什么叫做你们不可照他们那样侍奉呢？就是你们不可随己意在各处你们认为好的地方去敬拜耶和华你们的神。迦南人不仅随己意敬拜偶像，就是敬拜随己意而创造的偶像。什么叫诸巴利？他们不是仅仅拜巴利，巴利不是一个神啊，巴利是一群神明的统称。偶像是什么意思呢？偶像是人心自己创造出来，是人按照自己私欲的满足。换句话说，是人在人本主义以人为中心的出发点当中为自己所创造出来的神明，来让自己得到更多的祝福，更多的保佑，更多的帮助。所以人是随己意创造出各样的偶像，并且随己意去敬拜他们，在大山上，在小山上，在青翠树上，青翠树下，在自己看为合适的地方，用祭坛，用木偶，用神像，用各种东西，千奇古怪的，用金的，用银的，用铜的，用木头，来敬拜他们所认为的假神。不仅在敬拜的对象上是随己意创造的，而且在敬拜的方式上也是随己意来做的，这本身就是逻辑严密的，因为这个偶像是你自己所创造出来的。你当然就会随己意说，他这个偶像，这个某某神，他喜欢我这样敬拜他，他喜欢我在这个山上用这种方式来敬拜他，他喜欢我所献的这种祭物，明白吗？这些敬拜的方式是因为你的敬拜对象是自己所创造的，所以你敬拜的方式当然是你随己意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所以耶和华特别吩咐你们到了迦南地，你们是要高举的是耶和华的名，唯有他是独一的真神，真的就一定是唯一的，假的才有很多。所以你们不仅要单单敬拜耶和华，而且你们只能以耶和华所吩咐的敬拜的方式来敬拜他。不仅敬拜的对象除我以外没有别的神，实际的第一诫，而且不能以错误的方式，实践第二诫约束的就是敬拜的方式，不能以送错误的随己意所自己想出来的错误谬的敬拜的方式来敬拜耶和华。所以讲得很清楚，你们不能随从他们的方式在各个地方来敬拜，你们只能在一个地方来敬拜，哪个地方？耶和华帐幕所在的地方。那耶和华的帐幕到进了过了约旦河之后，首先是在哪里呢？首先是在示罗，所以示罗就是唯一独一的敬拜场所。这个里面呢，啊，我稍微再总结一下，因为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所以你就带来三件事情：第一，你敬拜的对象只能是耶和华，这是第一；第二，因为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是你永远的王，所以你这个耶和华也规定了你敬拜的方式，你在哪里去敬拜他。敬拜他的地方不是你自己选择的，而是耶和华来选择的他的居所。不是你自己选择这个地方风景很好，这个地方山很高，更加靠近天，靠近神，这个地方青翠树下更加显得生命力旺盛，不是你自己来选择的，是你要到耶和华来选择的居所。帐幕是耶和华所选择的居所，圣殿是耶和华所选择的居所，你要到那个地方去敬拜他。第三，你敬拜他，怎么样来向他来献祭？ 献什么样的祭牲啊？利未记都规定的非常清楚。而在这个三个方面，迦南人是随己意去做的，随己意创造自己所量身定做的偶像，随己意去各个地方自己认为好的地方去敬拜他，随己意向他献供物，并且假借这些神的名啊。所以以色列的百姓对耶和华的敬拜是被耶和华用律例典章非常清楚的界定下来的。当你们读到前面啊，包括利未记的献祭的条例，读到这些叫做礼仪律的这些细节的时候，你不要觉得很繁琐。之所以要定得那么细，就是因为人心的邪恶。人心是非常容易用自己的方式，创造出自己的方式来敬拜所谓的神的。而这种形式上的发生的改变，就已经掺杂了污秽的动机在那个里面。所以这些礼仪律对以色列百姓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今天以色列百姓他们认为，非尼哈他们认为，你们在这里筑一座坛，这个坛不在耶和华所规定的独一的敬拜的地方，所以你们要在这里来敬拜耶和华，这就是干犯耶和华，干犯耶和华的名啊！常常说干犯耶和华的名，就是你们没有不再承认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是你们完全的永远的王了。而为什么今天我们要来兴师问罪，把你讨伐呢？要来不惜要跟你干一仗，直到把你们除灭呢？然后他们说，第十八节，你们今日既悖逆耶和华，明日他就必向以色列全会众发怒。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我一再跟你们强调，从出埃及记十九章开始，从以色列人出埃及进在西乃山脚底下，他们就组成了一个教会，这个教会就叫以色列会众。他们在耶和华面前是作为一个整体，在这个圣约当中蒙恩得应许的，是作为一个整体蒙恩得应许的。这就是为什么啊，有一句话说教会之外无救恩，教会之外无救恩，并不是指你离开了这个教会，我们这教会因为特别好，你离开了我们就没有就得不到拯救了，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身体，它是作为一个整体被神拣选出来，赐给他的儿子来承受上帝的恩典和应许的。所以在这个以色列会众当中，一人犯罪，神的责罚是要针对整个全会众发怒的。同样在今天的耶稣基督的身体当中，一人的软弱大家都要蒙羞，这是因为我们是一个整体，这我讲了很多遍了，教会的合一性是在基督的身体里面，这个整体是不能分开的。就从保罗在更多前书第一章所说的啊，你们不能分开基督的身体。好，那么所以他们就开始举了个例子，他们举了什么例子呢？就是最近刚刚发生的，在他们眼前发生的，引以为戒，让所有的人都触目惊心的，就是亚干拿了当灭的物。因为亚干拿了当灭的物，所以神的愤怒向以色列全会众来发作。若不把亚干和属他的通通除灭，神的愤怒不能平息。好，所以非尼哈他们来找的原因非常简单，就是你们为什么要离开耶和华所指定的地方来敬拜他？为什么要随自己的私意来敬拜他？为什么他们有他？你们来想啊，为什么他们马上有这个自然而然的想法？就是一看到你们在那里筑一个坛，马上就会想到，哎呀，你们要在那里敬拜了，为什么呢？因为很简单，你们两个半支派离开过了约旦河，回到约旦河东岸之后，你们就离示罗很远了。当时的人 非常多的成本是要花在交通上的。它不仅是时间成本，而且是金钱成本。你们离这个敬拜中心很远，你们要来献祭、燔祭、平安祭。又要再过一次约旦河，千里迢迢过来，这多么的不方便呢？所以从人之常情来说，你们若在那个地方，看到吗？在约旦河离你们的家很近的地方，就筑一座坛，而且这个坛是按照耶和华坛的样式来模仿着做的，靠背不走样的，一比一他来做的。你们在这里敬拜，不是很方便吗？所以这是他们自然而然的想法。他们的想法是很有道理的，这个其他的以色列会众对这件事情的怀疑是非常的有道理的，而且他们的生气也是很有道理的。他们生气在哪里呢？你们背逆了耶和华，犯了罪，更加重要的是，还可能连累了我们大家，就如同亚干这件事情一样。让整个以色列全会众都蒙羞，让整个以色列全会众都在耶和华面前不洁净。所以，你们要给我们一个说法，到底是怎么回事？好，然后从21节开始，是流便、加得、马拿西半支派的人，他们阐述自己的理由。22节，他们连着称呼了2次，叫大能者神耶和华，这里一定是3个词啊。你看中文都看得出来，这里一定用的是3个词，一个大能者，一个神，一个耶和华，一定是用的是三组词。这个三组词就是要来强调他们对这个耶和华的任性。就耶和华他是神，是全能者，是大能者，就他们承认耶和华一定是这位独一的真神。好，然后呢？啊，我待会回过来会再来讲这个大能者神耶和华啊。然后呢，他说以色列人也必知道，我们若有悖逆的意思，干犯耶和华的意思，为自己筑坛，要在这个坛上献燔祭、平安祭、素祭，那么愿耶和华亲自讨我们的罪。就是他们第一很明确表明，我们根本没有这个想法，我们不会在这个坛上来献祭，不会在这个坛上来敬拜耶和华。如果有这样的想法，耶和华一定要治我们的罪，而且他们承认这就是犯罪的。如果我们这么做了，耶和华一定治我们的罪。那么我们到底为什么要做呢？好，24节，他们说我们这个事情呢是特意要做，但不是为了敬拜，不是为了献祭，而是为了什么呢？为了恐怕日后你们的子孙、你们的后代对我们的子孙，就是我们都死了，我们这代人都死了，我们这代人是共同打过仗的，一起征服过迦南的，耶和华与我们同在，我们共同经历过的。但是日后你们死了，我们死了，我们的子孙和你们的子孙，将来会发生些什么的事情呢？就你们的子孙要对我们的子孙说，你们与耶和华以色列神有何关系呢？什么意思？就是将来你们的子孙会怀疑我们与神的关系。为什么会怀疑我们与神的关系？会怀疑我们的子孙与神的关系？因为我们太远了，我们在约旦河东。离你们整个的敬拜的中心非常的遥远，所以将来你们的子孙可能会跟对我们的子孙说，你们离我们耶和华的殿那么的远，你们跟耶和华有什么关系呢？所以你们与耶和华是无分了。刚才黑屏了一下啊，我重新来，就将来你们的子孙会说，那你们我们的子孙与耶和华就是无分了，与耶和的关系好像就断掉了，所以我们要在这里筑一座坛，而且还特意把这个坛的样子做成你们所敬拜的耶和华坛的样子，我们不是为了献祭，而是作为一个证据，这个证据不是现在你我之间需要证据。而是你我的后人、子孙之间需要一个证据，来证明将来我们的子孙可以指着这个坛来证明我们与神是有关系的，就是这个意思。好，然后呢，好像这个误会呢就解开来了，这个误会就解开了。因着这个误会解开呢，就是他们再次重申，我们筑这个坛不是为了献祭给耶和华。 我们断没有这个意思，悖逆耶和华的。然后呢，非尼哈就说啊，那我们认为你们的事情，你们所说的话呢，就都以为美，所以你们今天是没有向神犯罪的。啊，因为非尼哈是代表祭司来判断的，知道吗？来判断这件事情的是非的。所以非尼哈说，你们没有向耶和华犯罪，因为你们没有想要去其他地方去另筑坛来敬拜耶和华，没有用耶和华所吩咐不能使用的敬拜方式来敬拜耶和华，所以你们没有做这个事情。OK，好，那么这个坛就在我们中间，这个坛的名就给它起名叫做正坛。34节，意思是说这个坛就是在我们中间，特别是在我们的子孙中间来证明耶和华是神。你表面上看这个故事呢，中间虽然起了一些波澜，但是你会认为呢，这是个误会，就是贝尼哈他们误会了他们的意思。那么确实误会了吗？确实误会了。他们有没有想要在这里敬拜耶和华的意思呢？没有，啊，没有，所以他们没有犯罪。但是这件事情揭示出了些什么样的属灵的含义呢？首先，让我们看到，在这时候的以色列人，当他们一听到流便、加得、马拿西半支派在那个地方筑了一座坛，他们立马要过去兴师问罪。这说明什么？这说明在这时候的以色列人的心目当中，什么事情是最重要的？我问你，在这时候的以色列的全会众，在他们的心目当中，什么事情是最重要的？什么事情是最重要的？从他们过了约旦河啊，他们在没有过约旦河的时候，摩西在申命记跟他们重申诫命，反反复复指着天与地、生与死、祸与福，向他们重申上帝的诫命，留下摩西之歌。跟他们讲得很清楚，你们若顺服耶和华的命令去行，就必定蒙福；你们若悖逆耶和华的命令去行，就必定受苦。然后他们进了迦南地，过约旦河，神怎么让约旦河断流？神怎么来帮助他们攻占耶利哥、攻占爱城、击杀亚摩利五王、击杀东方31个王？他们在这样一个得胜当中，有一个观念。不断的强化，什么强化？就是他们在这个世界上面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遵守耶和华的命令去行。耶和华与他们的这样一个关系，什么的关系？耶和华是我们的神，是我们的主，我们是他的百姓，是听命于他的仆人。这样的一个关系被不断的强化。所以在他们一听到他们要建立这个坛的时候，他们马上就触动了他们的神经了，因为这是非常重、非常严重的事情。所以这个时候，这世界上有一群百姓，你们知道吗？现在这是你们把眼光呢，把它从迦南地这个地方把它抽离开来，把它往上面提，然后你就会发现，就如同假先知啊巴兰所看到的那样，这是一个独居的民。他们身上有一个特征，是万国万民万族都没有的。什么特征呢？什么特征？就是他们完全的降服在耶和华这样一位独一的真神的命令之下。这就是他们身上的特征，这就是他们成为耶和华圣民的特征，也是他们在耶和华手中可以蒙福的源头。这时候的其他的百姓，这个地球上其他的地方，在一片的黑暗当中，在敬拜偶像，一片的混乱、黑暗当中、失序当中，只有那个地方，现在这样一小群民被从埃及带出来，他们原来在旷野都自己敬拜金牛犊，对吗？他们原来在旷野，因着不信耶和华，都倒闭在旷野那一代人。但是40年之后，他们现在过了约旦河之后，现在在他们头脑当中，他们认为 已经有一个观念根深蒂固，什么观念？我们必定要顺服耶和华的命令去行。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就是神要达到的目的。这是什么？这就是上帝应许的成就。这是什么？这就是神的国度。虽然全地是一片黑暗的，但是在这里有一小群的民，他们愿意顺服在耶和华的权柄下行，这就是上帝的国度。所以如今你看到耶和华神在他的地图上有一群他的百姓被神用他的命令和律法治理，在耶和华的手中蒙福。这是什么？这就叫神的国。所以他们切记不允许在他们这个群体当中，以色列会众这样的群体当中有得罪耶和华的事情。所以这时候的以色列的百姓是对这一点是极其看重的。为什么？因为在过去的这些经历当中，这些同在当中，他们与耶和华的这样一种关系被不断的强化。所以这是感谢神的，这是上帝的作为的目的。虽然这个国度的荣耀，耶和华就在这样的一群顺服的百姓身上得的荣耀是暂时的，后面马上就土崩瓦解了。但是这一刻的这个国度，我们在神学上把它叫做一个局部的国度，是为将来那永恒的不能震动的国的一个预表，一个模型。这是第一。第二，那个两个半支派在政坛这件事情上有没有犯罪呢？没有犯罪。他们动机是纯正的吗？是的。若他们撒谎，上帝早就愤怒临到他们身上，这说明他们的动机是纯正的，他们没有想要在这个地方来敬拜耶和华的心思。等到将来他们一定回到约旦河东岸之后，他们要敬拜仍然是要跨过约旦河，来到耶和华所指定的地方，按照耶和华所吩咐的这些律法来献祭，来敬拜神。但是如同我前面跟你们讲的一样，从两个半支派选择不过约旦河，留在约旦河东这样一个富饶的他们眼睛可以看得见的福分，你们知道吗？这里面有两个，当时迦南地还没有打下来，约旦河西岸的应许之地，所谓的流奶与蜜之地，那是一个盼望，那是个将来的东西，是还没有得到的。但是眼前在约旦河西的激烈全地是他们已经看得到的富饶，他们选择的是眼睛所见的富饶，眼睛所见到的福分，放掉了进到约旦河西得耶和华所赐的应许之地的那个选择。从那个时候开始，这两个半支派就在软弱当中。虽然他们没有犯罪，但是已经处于危险之地了。直到现在他们住政坛这件事情，你再次可以看到这种软弱，这种危险在扩大。他们，我刚才已经讲了，他们在政坛上有没有犯罪？没有。但是属灵上已经越来越危险了。从哪里看出来呢？我刚才已经透过文本跟你们讲了，两个半支派承认非常简单，他们到底为什么要住这个政坛？为什么？不是为了献祭，那为了什么呢？他的理由讲得很坦率，就是害怕日后你们的子孙对我们的子孙说，你们这些在约旦河东的跟耶和华是无分的，我们这些在约旦河西岸的才是耶和华的子民，才是耶和华更纯正的子民，因为我们离耶和华的殿 离耶和华的敬拜地方更近，或者是怎么样，等等等等。所以他们不放心，一定要在这个地方筑一座坛，以证明我们的子孙也是耶和华的子孙。为什么这就是软弱呢？为什么这就是软弱？好，想30秒钟。为什么这时候那个两个半支派的属灵状态属于更加危险的状态呢？想30秒钟，讲一下。好，我不用你们给答案，你们想三十秒钟，这就是你看这一章需要问自己的，让自己去思考的好问题。你再来集中来看24节到25节他们所说的话，他们不断的强调，如果我们没有这个政坛，日后有可能发生一种局面，你们的子孙会判断我们的子孙是与耶和华无分无关的。那么，请问，在他们看来，在现在的流便加得玛拿半支派的人看来，我们将来的子孙，他们与耶和华的关系，竟然是可以因着你们的子孙的这些判断，口头上的判断来被破坏掉。换句话说，在他们看来，我们与神的关系不是出于神旨、神的约，而是出于人意、出于人心，是可以，只要一个关系是被人所出于人所建立的，那就一定可以被人来破坏。只有什么样的关系是出于人所建立的呢？就刚才讲的人拜偶像的关系，人与偶像的关系。因为这个偶像是人心自己随己意想出来的，敬拜的方式也是人心随己意来创造出来的。哎，我今天摄像头为什么会总是自己会停掉，停了2次了？OK，所以出于人的。这个关系是人自己来定的，就会被人自己来破坏。但是以色列百姓与神的关系的建立是出于神自己的旨意，并且是出于神自己的圣约。换句话说，我刚才反反复跟你们讲，我一直回到出埃及记19章，跟你说这里是个重要的节点。换句话说，以色列全会众他们这个整体，被神所拣选，被神所带出埃及，被神所赐福，被神所管理，这个一个整体，以色列会众这个整体是基于圣约当中与神建立关系的，不是出于人意。既然不是出于人意，是不会被人来破坏的。只有在什么情况下破坏，是他们犯罪，自己离弃耶和华。因为他们自己离弃耶和华，不再信靠他了，神就拒绝他。这在摩西之约的框架当中，如同他们倒闭旷野的上一代人一样。这是第一。第二，那么他们怎么补救这件事情的呢？他们是怎么做的呢？他们在那里建了一个一模一样的坛。他们特意强调，所以我们在这里建了一个证据，而这个证据的这个坛呢，是跟耶和华坛的样式是一样的，所以他们很天真的认为，等到将来20年之后，我们这代人死了，下一代人起来，当他们走到约旦河边上，看到这座坛的时候，哦，这座坛的样子呢，跟我们在耶路撒冷敬拜的那个坛的样子是一样的，所以呢，这个坛是谁建的？哦，是约旦河东岸的那群人建的，所以他们敬拜的神呢，跟我们敬拜的神是一样。言下之意，这种敬拜的关系被什么所束缚了？被宗教的形式所束缚。 完全取决于这个坛的样式。所以现在在他们看来，要维系住这两个半孤悬于约旦河东的少数派，他们与耶和华的关系靠的是什么呢？靠的是将来你们子孙的承认，靠的是什么呢？靠的是我们现在宗教上的这种形式。好，这是什么？这就是对真正的信仰最危险的那种诋毁和破口就在这里。你们去想想，你们现在的基督教的，你们现在的信仰，为什么我们常常说有很多星期天的基督徒，在教会里面一套，在世界上一套，为什么呢？为什么有很多属灵的表演艺术家？因为你要的是仁义。为什么有很多僵硬的宗教徒？因为你要的是宗教，而宗教和仁义都是人可以掌控的。外在的形式和别人对我的印象是我可以掌控的。一旦你与神的关系是出于你自己可以掌控的，这就不叫恩典，不叫上帝随他的旨意所赐的应许。整个信仰的根基就被拿走了。好，等一下，这章当中我刚才故意在分享这个文本信息的时候，我漏了一段话。那么正确的答案是什么呢？正确的以色列百姓与耶和华的这样一个关系的牢靠是靠什么来约束住的呢？从神的角度是借着上帝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这样一种应许，这样一种恩典之约的建立。但是从人的角度，人的责任到底是什么呢？其实约书亚讲得非常清楚，在约书亚送别这两个半支派，为他们祝福的时候，第五节讲得非常清楚。约书亚说什么？你们回到约旦河东之后，你们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跟我们一样，只要切切的谨守遵行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你们的诫命律法，爱耶和华你们的神，行他一切的道，守他的诫命，专靠他，尽心尽性的侍奉他。约束要看重的是什么？约束要看重的是你们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在你们的责任当中，你们作为上帝的百姓，蒙恩的百姓，你们要做的是什么？遵行他的命令，爱他，侍奉他。这段话在哪里呢？这段话又要回到生命记啊，你们再次回到生命记第十章。这是生命记非常重要的核心的一句话。生命记第十章啊，十二节，十三节啊。以色列啊，现在耶和华你的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看到吗？摩西讲得很清楚，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神的应许已经做了，从他的角度，他的主权，他的恩典已经定了，但是你的责任在哪里？神向他的百姓所要的是什么？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尽心的侍奉他，遵守他的诫命律例，就是今日所吩咐你的，为要叫你得福。看到这里的三个动词，一模一样的三个动词，遵行他的道，爱他，侍奉他。所以这三个动词是可以完全替换的。什么叫做爱神？爱神就是遵行他的命令。什么叫做侍奉神？就是爱。遵行他的命令就是侍奉他。而这三个核心动词，这三个核心动词构建起来的概念就叫敬畏，就叫敬拜，敬畏，就叫你存着敬畏耶和华的心。敬畏的反义词就是藐视、悖逆。而你凡敬畏耶和华的百姓，必定从他那里得福。神的百姓 神要你们要做的是什么？就是要敬畏耶和华。那什么叫做敬畏耶和华？爱他，遵循他的道，侍奉他。而这件事情的结果是什么？从他手中得。明白了吗？你现在这两个对比现在看到了吗？约书亚提醒他们的是最核心的东西，但是他们所做的是什么呢？他们害怕的是什么？哦，我这样做，我一定会遵守神的道的，是吧？我一定会爱他的，我一定会侍奉他的。但是别人对我的看法更也很重要。别人是否承认我是遵行神的道呢？啊，别人是不是看得到我很爱他呢？明白吗？这个坛的样式也很重要。我祷告的时候是跪着还是睁着眼睛？我一天有没有三次的祷告？一个月有没有一次的禁食？这个也很重要。明白了没？所以我对两个半支派的判断，我相信跟你们以前所听到的很多的解释不一样。但是我的脉络非常清楚，如果你从前面一直听的话，从他们，我再讲一遍，从他们选取眼睛现在就能看得到摸得着的福分开始，他们就已经陷入软弱了。虽然约旦河东的地也是神允许他们所得的，但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他们就已经陷到软弱。这个软弱，人就是这样，当他们与神的关系一旦在属灵上出现一点点的偏差，这个偏差如果不及时去纠正，这个偏差会就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所以现在呢，如果你要去总结啊，两个半支派的他们一路的这种属灵经历，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从他们向摩西提出来，我们就不过约旦河了，就在这里得基列权利，你把基列权利赐给我们啊，我们承担的责任，我们过去跟他们一起打仗没有问题。我们愿意付出这样的代价，我们派出我们最大能的勇士跟我们弟兄们一起去打仗。好，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约书亚记是之前讲的第一章，对吧？约书亚记第一章，当约书亚对两个半支派所说的话的时候，再跟他们确认这件事情，你们要过来约旦河，过约旦河来跟我们打仗的时候，他们的回话，他们这时候对耶和华的认识，然后直到这里，你们就会看到这种属灵上的裂缝，就像个裂缝一样，它就慢慢慢慢扩大扩大扩大。这种偏差当时看上去细微的，没有明显的犯罪，他们都尽到了自己的责任，但是后面就开始越来越大了。所以以色列百姓啊，在旧约的框架当中，旧约，我们讲到旧约的框架，就是在这个约的框架当中，首先是亚伯拉罕的恩典之约，到摩西的律法，再到大卫之约的国度的应许，这三个涵盖在一起的这样一个约当中，以色列百姓所组成的这个会众，是上帝国度的一个缩影。但是因着人心没有被改变，人还没有真正的从耶和华那里得生命，律法只在石板上，没有在心板上，所以你会发现人的心里面的诡诈所造成的这种破坏力是非常巨大的。到最后你们所看到的以色列的整个的被掳这么的一个局面，前面是有非常非常多的细小的事情逐渐逐渐产生的。而这些核心在哪里？核心在哪里产生偏差？就是人，以色列会众，上帝的百姓，不再尽心尽力的爱耶和华，不再完完全全的遵守他的道，不再忠心的侍奉他，就产生偏差。神要的是完完全全，他的百姓是完全的。那么到了新约，上帝赐下的约是耶稣基督里的新约，上帝赐下来的是什么？是他儿子的肉和血，上帝赐下来的是他儿子所赐给我们的权柄和能力，上帝赐下来的 是圣灵的内住。他要在这个世上，在他的儿子里面，在耶稣基督里面得着一群完全的生命。所以在这个世界上面，基督徒，我再次跟不断的我重要的事情我都讲了不知道多少遍了啊。旧约到新约的这样一个延续和发展，神的百姓在耶稣基督里得到更高的恩典、更大的应许、更大的福分，同时承担更大的责任，要面对更严酷的试验，去履行更大的责任、征战的责任，但是会迎接更大的胜利，因为我们不是要征服整个迦南地，而是要将神所创造的这个世界重新夺回来。我们所倚仗的能力，不是仅仅是耶和华的这些让红海分开的能力，天上掉下大冰雹的能力，死神耶和华的死亡的使者一夜之间击杀埃及全地长子的能力，而是依靠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大能。这才是真正的能力，这才是真正的神迹。这是你读圣经唯一正确的角度。我在讲旧约，从创世纪一直讲到现在，你们应该非常熟悉了整个什么叫做我常常讲的整个圣经的一个框架。你今天作为新约的末世的子民，基督里的百姓，怎么来明白神在旧约当中的旨意，来认识这位神，并且认识他在新约所赐给我们的他的儿子、他的国度、他的生命。好，我们有一个结束的祷告啊，结束今天的灵修。父神，我们实在感谢你，求主实在保守现在在基督里你自己的教会、你自己的百姓，保守我们的心不至于偏斜，让我们可以完完全全的警醒，在世上的日子可以来跟从你、来爱你、侍奉，直到见主你的人面。求主与我们同在，赐给我们能力、权柄和够用的恩典，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